各位同学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课有关祷告操练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就是认罪。我们今天要用诗篇第51篇来分享这个祷告操这个祷告关于认罪的几个重要的部分哈。那么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今天有机会来一起读你的话语。但愿你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让我们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主真实见到你要向我们所个人所说的话。主啊，我们知道祷告生活是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主啊，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被一些的困惑拦阻，我们不能够迫切的祷告，或者更持续坚持跟你的关系。主啊，求主你今天你就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一些的结，让我们能够跟你倾心吐意，帮助孩子也能够将诗篇51篇这段经文分析的清楚明白。愿你的旨意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门。好，诗篇51篇是讲到大卫犯了罪以后，他怎么样的向神认罪。那么我们就以这一篇来做我们祷告认罪的一个范本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从这里面要分几个这个四个段落，我们来看这个这一篇所提醒我们有关于认罪的一些的内容哈。那我先打开我们的这个 PowerPoint 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好，好的，这个诗篇51篇呢是认罪祷告的一个范例哈。那么祷告生活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认罪，因为在希伯来书12章14节里面提到说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可见得这个是如果我们没有把罪认清楚，我们就没有办法见到我们的主。那么也同样的，如果在圣经里面也跟我们提到说，如果我们向人犯了罪，我们也必须在祷告之先就能够跟人把罪对付清楚，认错，然后呢再到祷告，要不然主也是不听的。好，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就讲到为什么要认罪呢？因为罪是很可怕的。在这个51篇的第二节、第三节、第七、第八和第十一节好几个地方都提到最可怕的地方哈。那么特别是在第三节，我们看到他这里说我的罪常在我面前。那么什么叫做常呢？就是意思说不知不觉在你没有察觉的情况之下罪常常就就是好像显露出来，让你看到之后会觉得自己很厌恶自己所做的一些事情，这就是常常哈。那么撒旦呢，常常利用我们的罪来控告我们，并且辖制我们。在这一段的这个讲到常在我面前，那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被撒旦来控告、来辖制或者控制我们呢？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经验哈。那么我想我用一段就是 John Wesley 他在他的书里面提到的一个有关被罪控告被撒旦来辖制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他就说到，他说他每次感觉到自己被撒旦控告，这个哎呀，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不得神的喜悦，你的祷告不蒙垂听。那么他当他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的恐惧的时候呢，他就跟神说我将我一切我记得的罪通通写在一张大大的一张纸上然后呢我一一的认清所以每当撒旦来控告他的时候呢，他就用一支红笔把那个撒旦控告的那一项罪呢打一个红色的叉叉。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向魔鬼宣告，是的，我曾经有这样的罪，但是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遮盖了我这一项罪。所以当每一次有罪的控告来的时候，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行动，用红色的笔表示是耶稣的宝血，然后他把它 有个大差，差了之后说我从此不再被你这样的控告来约束，因为耶稣已经将我释放。那么这是一个就说讲到如何对付撒旦在我们面前控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么第二点呢，讲罪的可怕呢，在十一节也讲到了，我们来看一下十一节怎么说。十一节说求主耶稣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那么这里一共讲到了三点哈，你看他说不要就是不要使我跟你隔绝，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哈，这个就是我们因为有罪就使我们与神隔绝。那么在以赛亚书59:2里面说，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 OK， 那所以在这个这一章51篇的十一节里面也讲到的，他几样求神不要丢弃他，不顾他。第一个就是说不要放弃对他的一个关顾，第二呢，不要叫这个大卫呢离开神的面啊，第三呢，不要收回神你自己的圣灵。那么这个神的面，还有讲到圣灵呢，都是怎么讲呢？就是一个基督徒非常渴望得到的。那么如果因为犯罪的关系呢，使得我们不能够见到耶稣的面，不能够见到不能有圣灵的同在，这是何等的可怕。那我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有什么样的一个一个感受哈，就好像一个孩子，当他犯了错父母亲不原谅他，我想他心里面最害怕的是，完了，我从此以后得不到父母亲的爱了，那么我还有什么前途，我还有什么盼望。所以这个被隔绝对我们就是日常的生活里面跟你所就是很亲的人哈，有这样的一个隔绝感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很害怕。更何况我们的神，他如果将我们跟他中间的关系切断了，那么我们不得见到他的面，我不得向他呼求了，那么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所以这个罪会让我们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因为罪恶感，因为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心虚的感觉，使得我们感觉到神把我们隔绝，把我们弃绝了，这是很可怕的哈。那第三点呢，我们要讲到说罪有什么可怕呢？罪常常使我们感觉到力不能生，也就是这里面第51篇的7-8哈，我再来读一遍。第七节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喜乐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你看这边讲的罪呢，会使我们觉得全身污秽，觉得这个就是好像洗澡洗多少遍都不干净。所以他这里说要用牛膝草来洗，那牛膝草就是在旧约里面讲到那些麻风病人，他们怎么样把身上的这个烂疮，能够洗掉，就是用牛膝草，很粗糙的一种牛膝草来刷洗，好叫自己觉得干净哈。那这里就说形容自己的罪呢好像是污秽到个地步，必须用最强的一个洗洁剂才能够洗得干净哈。然后就是求神来洗它干净，然后呢使它能够比雪更白。而且呢，当我们的罪好像用牛膝草洗干净之后，重新有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听到欢喜快乐的声音。就说当你的罪感被释放被洗涤之后呢，你感觉到你全身都重新的活力又恢复了哈。那这个就是一个当一个人被罪捆绑，然后被释放之后，被洗净之后，他的一种亲身的感受哈。那他不能够自己做得到，所以他求主帮助他，用最强烈的方法来帮助他洗涤他的罪哈。好，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点呢，我们就是要谈谈 当我们都知道我们犯了罪，我们也为自己的罪痛悔，就是祷告求神赦免。那么究竟我有什么把握知道我的罪是被耶稣的宝血洗净了呢？就好像刚才我们说 John Wesley 他为什么要用那样的一个方法把他的罪全部都写在一张纸上，然后用红笔，当撒旦来控告他的时候，他就用红笔把每一个他有撒旦所控告的罪呢，用红笔擦掉。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 John Wesley 他用这样的方法来写明他有一个绝对的把握，他的罪已经被释放，被洗净哈。那么在这个51篇11节里面也讲到了两个词，非常的重要，使我们对赦罪有把握。第一个就是讲的慈爱，第二是讲的慈悲哈。我们来看到慈爱。有关神的慈爱这个词呢，就是在希伯来文里面呢，讲到慈爱是讲到忠贞不二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一个盟约，一个像一个婚约一样，就是永不拆散，永不会被就涂抹的一样的一个爱哈。那么在提摩太后书2章13节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说到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也就是说，人虽然会对人失望，或者会背信于人，但是神绝对不会背信于人，因为他说了一次两次，他就是会一定会承诺他所说的。这叫做我们对神的一个赦罪的绝对的把握哈，因为他不能够背乎自己，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好，第二点呢，这也提到这个一个词叫慈悲。好，慈悲的一个希伯来字母是一个 womb，就是叫做胎啊，就是怎么讲？女人的一个生孩子一定要有的一个器官，好，叫 womb 啊，这应该是叫做胎吧？子宫。OK，那么他就说，当我们有这样的把握，知道神会用他全部的爱跟他的慈悲来保护我们的时候，就好像你的怎么讲？你被他十月怀胎来生了，也就是说，我们被他保护在一个子宫里面，好像一个婴孩被母亲保护在子宫里面，得到足够的营养，得到足够的这个氧气哈，各方面，这就是一种形容说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好像把我们包在他的一个身体最重要的一个部分，10个月，然后才把我们生出来。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对于神赦罪把握最有力的两个词，一个是慈爱，一个是慈悲。好，那么虽然我们也看一下在撒母耳记下的12章24、25节里面讲，我来读一下哈，撒母耳记上。对不起，《撒母耳记下》第12章，好，我们来翻到以后，《撒母耳记下》第12章的第24、25节。好，大卫安慰他的妻子拔示巴，与他同寝，他就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所罗门。耶和华也喜爱他，就借先知拿单赐他一个名字，叫耶底底亚。因为耶和华爱他。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诗篇51篇呢，是大卫在跟拔示巴犯了奸淫罪之后，生了第一个孩子就死了哈这是他罪的一个惩罚。那么在他后来又拔示巴又怀孕了，又生了一个孩子，叫做所罗门。那我们知道所罗门是在以色列的历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王哈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王列国都的这些君王都会到他那里去求智慧。那么为什么这个虽然他也是拔示巴生的为什么没有遭到一个咒诅，或者是说没有被惩罚呢？反而这个当拔示巴生下所罗门的时候呢，这个耶和华神就借先知耶和华神喜爱他，好，然后又说给他起了个名字叫做耶利底亚，耶利底亚这个名字呢，意思就是神所喜悦的。好，那么也就是说，拔示巴跟大卫他所犯的奸淫的罪呢，在大卫认罪以后呢， 已经完全被洗刷干净，虽然他也得到了犯罪的一个结果，就是第一个孩子死了哈。那么，但是那个罪呢，不会永远的缠着他。耶和华神已经将这个罪从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它完完全全的都洗刷了哈。所以取名叫耶利底亚，不只是我们知道说大卫跟拔示巴知道这个孩子是神所喜悦，而且这个名字也代表是神所喜悦，所以后来的人一看到耶利底亚这个名字呢，就知道神已经赦免了大卫跟拔示巴的罪哈。那么究竟这个赦罪把握对我有什么这么重要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家庭里面的一个例子哈。我有一个外孙女，她今年不到4岁，那么呢，她是一个非常有个性很独立自我就是主见很强，而且呢，常常就是有一种，从小我们就感觉到他有很，就是一种罪性的一种表现，喜欢占一些小便宜啊，或者抢小朋友的东西啦，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孩子，他很需要一种把握，一种保证，就是说，当他，我们常常就是跟他说，Riri， 你做错事情，你要道歉，我们就会得到原谅哈。那么他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告诉他，他就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的，但是慢慢的他知道说，道歉能够被就是原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很对他来讲，他就感受到我需要被人家这个原谅哈。那么就每一次当他道歉以后呢，他不是说轻易的就走了，跟你说 I'm sorry， 他不会，他不只是这样，他会过来一直抱着你，为什么呢？他就说他要抱到一个地步，说让他感觉到他有这样的一个安全感。甚至他对他的哥哥，一个他哥哥比他大5岁半哈，就说每次当他欺负了哥哥，哥哥很生气，然后我就跟说，Riri， 你要跟哥哥说道歉，抱歉。然后他说 sorry， 哥哥抱歉哈。然后呢，他不只是这样，他就抱着他的哥哥抱了很久很久很久。哥哥说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听到了，我原谅你了。他还是抱着，为什么？因为他一定要抱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他有信心，他有把握了，我刚做错的事情你真的原谅我了。所以这个把握对一个基督徒被赦免哈，这个罪被赦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罪可以被耶稣的宝血洗净完全得赦免，但是呢，我们要有一些的行动哈。我们不能说耶稣是他的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过哈，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他都知道，我也不需要怎么去就是明说哈。其实不是的。那在这个诗篇51篇这个里面呢，也提到了，在3节到6节，还有16节、17节呢，都再一次的提了哈。那这边讲到几点有关我们认罪的对我们认罪的一些要求哈。第一点呢，就是在3节讲到说，我知道我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那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罪有一个认知，知道究竟自己做错了什么。不是说哎呀你错了，你说say sorry， 你说对不起，那就 I'm sorry， 我对不起，对不起。其实你有口无心，这个不是一个认罪的态度哈。然后在这边讲说，我知道我犯的过犯，所以我一定要对我所犯的过错是什么清清楚楚的哈。第二点呢，就是明白我犯罪呢是向神犯罪。你看，虽然说大卫他跟这个拔示巴行了奸淫，那他是好像得罪了拔示巴，也得罪了这个拔示巴的丈夫这乌利亚。那么好像他跟神没什么关系啊，其实这边大卫他知道说神是鉴察人心的，好像在诗篇的119篇里面讲，139篇里面讲说，就是要求神鉴察我们，看在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这个我们的心里面有恶念就等于是恶行。所以这个诗篇139篇里面提到说，求神鉴察我们的内心。那么大卫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向神认罪，他说我得罪的是不只是人，而且是得罪的神。好，那第三点呢，就是他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是 得赦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求哈。那十七节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什么叫做忧伤痛悔呢？什么叫做就是说我彻底的去认呢？也就是说我百分之百的承认来承担自己的罪。不会将这个罪来归咎于任何人，他没有归咎说啊，是拔示巴引诱我啊，或者是我里面的一个就是对于色的一个，或者是情色的一个吸引，或者里面的一个目，就是一种冲动，他都没有归这些，而是说我就是犯罪。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呢，不要去就是怎么讲，扯来扯去的说啊，是什么原因，什么因为什么什么，所以我犯罪。他就是百分之百，我就是做错了。主啊，不论什么事情造成我这样的犯罪，都是我个人的罪，都是我个人所错的哈。所以这是得罪得到赦免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条件。好，我们看下一章的slide。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究竟认罪被赦免之后，对我们有什么那么重要性呢？不是说你得到赦免就完了哈。神有一个要求，当我们被赦免之后，他有一个要求要我们去做的是什么？在第十三节的十五节跟十八、十九节哈。那么就当我们的罪被赦免之后，我们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将荣耀归给神，而且要将你的这样的一个被赦罪的经历要分享出来。OK， 所以第一讲到十四节是赞美啊，用舌头高声歌唱神的公义。好，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帮助人，也能够像你一样的去就是很真实的面对自己的罪，然后呢求神赦免，然后呢要同样去经历神在你的身上所做的赦罪的工作。好，而且最后呢，那十八十九节他讲到，他不只是他个人或者是对某一个特定的人去做这样的见证，而且他是将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呢写成，交给这个灵长，他去写成一首歌，然后呢全国的人都唱。那这个歌里面呢，包括他犯罪，包括他怎么样被赦罪，包括他赦罪之后的一个感受哈，那是全国的哈。你看他说，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的坛上，也就是说当全国的人都看到大卫这样的一个见证的时候，会将荣耀归给神，对全国的人民都有帮助，而且大家都会以就是很真实诚恳的去做献祭的事情。好，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在祷告生活操练里面的这个第三个操练哈，就讲的认罪。好，那么在讲完之后，我们希望大家用下面的15-20分钟的时间做一件事情，就是来讨论下面的几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认为向神认罪很难吗？好，第二呢，大卫他是没有机会向乌利亚认罪，假如有，你认为那会是一件很难的事吗？还有第三点，就是你有否向神或者向人认罪的经验啊？我希望大家在讨论里面呢彼此激励，能够得到帮助。好，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耶稣，感谢你，主啊，你借着孩子的口虽然不一定说得很清楚，但是主啊，但愿你的灵真实就在我们的里面你打开我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知道主啊认罪在我们的祷告生活里面是怎么样一个重要的环节，帮助我们认真的去做 认罪的这件事情。也但愿我们的罪能够真是像John Wesley 的见证一样，不被撒旦有任何趁机的控告，主，因为你是那全然得胜，而且你是应许永不落空的神。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